许多的人，许多的事，许多有很多的房子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都是子，房子、车子、儿子，你看都是子，这些子表面上是我们人生所必须的，但是要知道，如果不是偶像的话，你拿得起来，你也放得下。电视不是不可以看，难处就是，你看电视的时候，你那个座位的板凳上面有强力胶粘住，你一看电视，结果你就不能，你就不行了。所以你知道有个笑话，他们说看电视的人眼睛都是长方形的，因为电视长方形的嘛。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你的靶战。结果你看了连续剧，你为什么去祷告？因为那个连续剧太好看了。而且都是在黄金时段，那么祷告都是黄金时段，连续剧也在黄金时段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要问说，为什么连续剧非看不可？讲到这个剧祷告去了，你说哎呀，我这个一天疲倦，精疲力尽，奇怪，你祷告是腰酸背痛，你看连续剧不腰酸背痛，原因在哪里？你知道偶像已经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的见证要持续，偶像必须要去掉。所以当你来看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你看你一代一代下去，他们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但是慢慢的看见那个情形慢慢慢慢走下坡路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当见证慢慢慢慢开始荒凉的时候，那么的确神兴起了几个王，那几个王所代表的乃是复兴。意思就是说，当见证开始衰弱，当见证开始走下坡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神兴起了几个王，那几个王的的确确把神的儿女带回到神的旨意。王当然代表领袖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的领袖是很重要。教会的失败常常是领袖的失败，领袖拜偶像了，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当你不到历代之下的时候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做神权柄的人他们是怎样的。一面神把他们让他们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的做神代表的权柄，忘记只有神自己是权柄。当一个人完全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，现在有可能是用他做代表的权柄，父母就是代表的权柄。如果父母是服在神大能的权下，现在呢，神就能叫父母能做神代表的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父亲的不能惹儿女的气，原因在哪？你不要把神代表错了。今天你要儿女顺服，你首先要你的儿女配合你。今天不是言教，今天必须身教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儿女都看见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儿女不听话，因为儿女不佩服我，他口里不会讲的，到了一个时候他会讲的。在美国最好的表现是这样，每一个孩子，中国的孩子都很听话，但是很稀奇一件事，在西岸的这些美国的这个 ABC 长大的，奇怪得很，他等到要选学校都是选东岸的，然后东岸的呢通通是选西岸的。为什么？离开父母越远越好，在父母的权下是敢怒不敢言。现在呢有一个办法可以逃脱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用行动来表示的。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父母的失败，这证明什么？权柄的失败。你应该是神代表的权柄，但是为什么你不能代表神？因为我们没有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对儿女说你要一定要听我的话，没有错，儿女是要孝敬父母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许多时候我们是惹儿女的气，所以这就是做父母的失败。做丈夫的也这样，什么时候做丈夫的说我是你的头，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好了，你非听我不可。什么时候你说这个话，你已经不是头了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伏在神的底下，只有你让神做头，你才是头啊。你不让神做头，你说了一句冒失的话，你告诉你要你的妻子奴隶式的顺服，你这次非听我不可。因为怎么，你已经不是头了，你已经不是代表了权柄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代表了权柄。今天在教会里面能帮助神儿女的弟兄姊妹，你要他们顺服，你要让他们配合才可以。如果今天你能够叫他们像示巴的女王一样，你怎样的行走在神的面前，他们佩服，他知道你里面外面是一致的，你台面下跟台面上是一致的。真正的属灵不是你在教会里怎么表现，真正的属灵你要问你家里面。如果你的儿女说这个爸爸属灵，这个爸爸真的属灵，如果妻子说我的丈夫属灵，他真的属灵，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戴着假面具的，许多时候这是为什么主一直责备假冒为善的人。哪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不是摆上最好的呢？所以英文有一句话，到了主日的时候大家都穿上 Sunday best， 就是你最好的衣服通通那天表现出来的。所以那天表现不是你，乃是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乃是在家里的时候，你的儿女就用显微镜来观察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出来到底他们佩服不佩服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。感谢主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这里最少有几个我，我们有时间的缘故，所以我很快提一下就可以了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历代之事把它结束了。所以当你读后面的故事，你看有四个王，哪四个王呢？我们好不好最简单的翻到马太福音，好，马太第一章就很清楚了。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一共有14个王，就是第二个14代有14个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所罗门不提了，因为所罗门是建造圣殿，那就是说当见证正确的时候，当所以每次讲的所罗门就是回到起初。所罗门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国是最强盛的，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不只有智慧化，有智慧屋，也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丰富，代表基督这么多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教会正常的光，这是真正最荣耀的时候，但是很可惜失败。因着所罗门的失败，你看神的百姓就分裂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虽然大家在立场上正立场还有许多的不同，那是不是说这就叫我们可以分裂了？是不是说你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我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？弟兄姊妹，神儿女百姓的分裂是从这里开始。那今天我们所得的教训应该是从历代之下来得一个教训。所以我们看在这几个王里面，你现在看啊，从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七节，所罗门生罗伯安开始，那么这里面好几个王，大家记得这里有几个王是特别的。你看见神很明显借着他们把神的见证再带回到当初的，因为当见证荒凉或当见证堕落的时候，见证走下坡下下沉沦的时候，你看这里有个提升的力量，是谁出来提升的？神在这几个王里面特别拣选了几个，而且呢，特别是在历代之下，圣灵记载了有些是在列王记上下没有记载的，所以这就证明说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，证明说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那我们在他们身上看他们的特点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，当神的见证慢慢开始荒凉的时候，走下坡路的时候，神怎样兴起一些人来带进整个复兴。所以这复兴的潮流是借着他们带进来。我想第一个是约西亚，那就是约沙法，对不起，第八节的约沙法，亚撒是约沙法。第二个是乌西亚，那别忘记了这个，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他第六章讲了看见神的荣耀，那就是乌西亚往奔的时候。所以你知道以这个大卫就以赛亚他心中有一种感触的，所以他写了以赛亚第六章。那么乌西亚第二个是乌西亚，第三个是西西家，第四个呢是约西亚。 最后呢，我们知道到这个苹果烂到一个地步不可收拾的时候，那么神就用猛药。因为如果你仔细读耶利米书的话，以色列人犯这个绝症，他们拜偶像是没有医药，没有药医的，结果神就用了猛药。那次猛药果然见效，等到以色列人70年以后再回来，你知道有一个病完全被医治好了，拜偶像的病，那是奇迹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患绝症的以色列人居然他的病会好的？神所用的办法是把他们连根拔起，把他们抛到哪里？抛到巴比伦去，然后70年以后他们回来。那么他们回来的故事就是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现在在以色列还没有被掳以前，当以色列人从最好的时候，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就像教会历史里的五旬节一样，你知道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是最荣耀的时候，但你看看教会历史，到了有一定的时候好像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你记得教会黑暗的时候，整个教会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然后你看见说马丁路德、加尔文，他们就像所罗巴伯、就像尼西米、就像伊斯拉一样，他把神的子民从巴比伦就带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，你可以和教会历史做个平行的比较，因为同样是讲到见证，同样是讲到神的百姓，那里有百姓的分裂，今天有百姓的分裂，那里有见证的堕落，这里有见证的堕落。到一个时候你看见教会里面得救根本需要买赎罪券的，你看看教会堕落黑暗到什么样的地步。本来人人都是祭司，现在人与神之间有个居间的阶级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堕落到黑暗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用了四个大的器皿，一个是约沙法，一个是乌西亚，一个是西加，还有一个就是约西亚。好，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约沙法。那么中间的故事啊，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串起来的。那么讲到约沙法做王呢，是从17章开始讲起，然后18章也是他的故事，19章也是他的故事，20章也是他的故事，然后呢也一直到20章。所以你看啊，17、18、19、20，很明显四章大的篇幅。大家不要忘记历代之下是从所罗门一直讲到什么，一直讲到贝罗，应该是 十几个王在那里分配那个篇幅的，整个36章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约瑟法就一共讲了4章。那么大家记得，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下的话，很奇怪，这个约沙法的光芒啊，好像被亚哈遮住了。那里的主角是亚哈，然后忽然间冒出一个人叫约沙法，然后约沙法呢和亚哈就一同讲好去打仗。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亚哈阵亡了。完了以后，圣经才告诉我们，亚哈王第4年，约沙法做王的，然后没有多久就完了。没有多久约沙法的故事就完了。所以如果你读列王记上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那里也讲到约沙法，但约沙法是配角，主角是谁呢？主角是亚哈。但是你读到这个17章的时候，你看刚好调过来，这里的主角是约沙法，这里的配角亚哈根本是一点点到为止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比较这两个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约沙法在圣经圣灵的心目中他占有何等重要的分量。在列王记上下讲到约沙法，只是讲到那一段和他一同打仗的事，所以是完全政治性的，你在那里看不见一个属灵的约沙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